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早。今天我们就要进入我们整个题目最后一个文章。那这个文章所讲到的是净土。这个文章排在后面，它可以当作是整个念佛三昧的一个总结。就说开始的时候，从印度到中亚这里发展出念佛的方法，可念佛方法到最后就近的时候，它需要形成净土，来当成整个菩萨行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三篇文章里面，它之间事实上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组织。那大家都知道，第一篇本身是西北印地区的一个念佛的法门，比较念佛的相好，就三十二相这样的一个相好。那这是一个开始，就是说就是以佛作为一个修持的一个目标。那这跟以前，譬如说以前小乘的修行方法，比如说以观众世间的苦、世间的无常做开始，但归结会一样，可是他下手的地方有不同。那到了中亚的时候，他们把念佛的一个深度跟广度再加以开展，譬如在深度上利用实相，把整个念佛的含义引导到一个非常究竟的一个境界。可是另外一个在广度上，他们也把整个念佛的境界，就是说你所念的佛的境界，开展到不只是一尊佛、一个世界的佛，开展到十方世界的佛。可这之间我们也注意到一个问题，开展到十方世界，它同时利用这样所谓十方佛的光法去悲念众生。所以他们在十方佛光法里面曾经有一个慈悲观，把光佛的对象，把这种十方诸佛光法这种对象由佛转变成众生，就是说他们所关怀所慈悲的一个对象变成除了依佛，就是说观佛是要观究竟的境界，你把观佛的境界拉到众生，移到众生，是希望去慈悲这个众生，让他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痛苦的地方，一起可以解决。所以这里面可以表现出菩萨他们特别关怀的事情。所以菩萨关怀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个，菩萨他就想说我究竟圆满佛道这个路要怎么走。所以第一个，他们要从观佛，就直接从佛的功德里面着手。你三十二相它会代表佛很多功德的一个圆满，我们在文章里面有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做怎么样的功德，它会圆满怎么样的相。所以这些相跟我们一般的众生是不一样，所以当然就是说把佛当成一般人，当然他记一般人的特性，他视线在世间跟一般人会有一样，可是他也会很多跟一般人不一样。这就是说你从他的相好里面看他现什么相，你就会知道他里面有什么功德，他有圆满这三十二相，这背后他一定有他种种的一个功德。那以念这样的一个功德本身，我们就说慢慢慢慢会念到佛的法身，我们发现有一些只有佛单独记住，我们就叫不共法。那这个是所谓菩萨本身上求佛道。可是菩萨所要做的，他不只是上求佛道，不只因为你上求佛道，你圆满了以后，也只是你个人的解脱。所以以前的种种三昧，包括小乘、大乘修的种种三昧，大多偏向于个人。就说我修成了某某三昧这种境界，譬如说以前我修成了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的境界，基本上是你个人独证的一个境界。好，你有十二因缘体悟了，这个也是你个人独证的境界。 意思就是说不是没有人受益，就是受益的只有你个人。所以到这个时候菩萨他也希望寻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怎么样在他的努力里面也可以帮助一般的人，就一般的群众。所以这里有一个大的突破，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菩萨的五门禅网里面那个慈悲观，他们就发现说我用观无量诸佛这样的一个境界，我可以用来观十方的众生，把十方的众生全部观现在眼前的话，我容易发慈悲心。而且事实上你能够把十方众生都看得见的话，事实上你就会知道众生受什么苦，就是说这一些所有的众生他受什么苦，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困难，掉在什么生死里面，你才可以适当来加以化度。那问题是这样只是并没有，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方法。虽然你用慈悲观把众生观出来，如果众生碰到困苦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刚讲过你随着法身可以去度化，它这几个观是合在一起的。譬如说你既然可以观见十方佛，事实上真正的念佛三昧就是你观见十方佛，你也可以分身到十方世界去听法。同样的，你观出了十方的众生，你这个众生有个别的痛苦，你也可以在十方，在所有一切众生的眼前现你的身去化解那个困难。这是菩萨的一个禅法。所以到这个阶段，事实上菩萨的禅法当然已经接近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就。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方法里面，比如说前面的努力，比如说你观见众生，那观见这个众生有苦难，你能够去化度他，这个毕竟是一时之间，因为整个众生最整个众生最大的苦，事实上是因为他们落入生死。若是比如说你落入一个娑婆世界，这里面他人跟自然之间有他基本的困难，你一天不吃饭就开始饿了，三天不吃饭大概就死翘翘了，这个是自然的情况，很困难。同样的，你这边会碰到人跟野兽之间，比如说被有野兽在，所以你跟 人跟野兽之间会有一个斗争，乃至人跟人之间都有一个斗争，因为你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所以最大的困难，最后你发现事实上它是在一个生死。所以这个时候在禅法上，在实禅法就是说菩萨他实际可以做到的，不是一个理论，就是说我可以做到的范围，我有什么方法让很多的众生可以用一个很彻底的方法，对众生而言又是可行的方法来解脱，来解脱这个根本的困难。所以当时想到这个困难不是在个别事件的解决，这个解决一定要从根本上，就从国土上解决。你能够形成一个圆满的国土，依佛法的一个引导，依佛法的一个功德，你形成一个圆满的国土，让这些人能够往生到这个国土，那这个解决的问题就很多了。不是说你一餐饭肚子饿了我让你饱一餐，不是说你碰到了一件困难我让你解决了一件事，而是让你往生从头来，就是你改变你所处的整个世界，整个时间空间。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它本身不但说可以离开一般我们所碰到所谓前面所有这些苦，事实上都根源于你所处的世界，而且这样的世界它可以不单说解决困难而已，解决痛苦而已，可以就近让你能够成就佛的果德。你往佛道这边走，你就不会再掉下去了，你就不会再往后走了，你就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慢慢他们在中亚这个地方就开展出，就从菩萨的慈悲观做基础，慢慢开展出所谓净土。那这净土最主要的用意就是说它是一个国土，我们刚讲过它国土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而这个国土有特色。你一般的国土，我刚讲过，你碰到的是跟一些恶的环境，跟一些恶的众生处在一起，比如说你跟毒蛇野兽处在一起，那当然你要预防它了。你怎么预防？你总是会无意之间，你总是会受到一些灾难。所以这样的国土，我们刚讲让它全部由善道所成，因为这个是业所成。你说有毒蛇猛兽，它也是众生了，基本上它是恶业所造， 所以我们希望形成个善的净土，这个地方纯粹是善的功德所成，所以里面往生的人没有恶道，那都只有善道。而且把这样的国土让一般的众生，就说实际上善道，善道也只是一般的众生，把这些善道的众生跟佛菩萨可以合在一个净土，合在一起，这叫净土。因为以前的佛菩萨不是没有，可是佛菩萨他们成就的境界是他们个人独证的境界，所以他们成就，比如说他们成就到涅槃天，涅槃天他成就了以后，成就上去以后，全部是一些圣人在处在那个地方，全部都是正果的罗汉处在那个地方，那你一般众生还是跟一般恶道的众生处在一起。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希望说，我们依禅定的功夫，依三昧的修持来形成一种土，这个土让一般的众生跟佛菩萨他们可以处在一起，那自然你跟着佛菩萨处在一起，你就自然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往佛道这里走。那这样的安排大致上来讲，你只要往生，你只要一旦往生一次，你就永远不会再推动。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很大方向的一个考量，可是这个事实上有它相当的一个难度，所以它整个的形成过程是要沿着念佛上面慢慢来，就先从西北印这边发现，你可以沿着佛究竟的功德，你念佛念佛慢慢念到佛的内涵，或是念到佛的相观，当然也可以成就初步的功德，念到佛的内涵可以成就更深的功德。以后我们发现，如果你念到实相的话，它几乎所有的应化都可以出现，它一层一层的功用不一样。我比如刚刚讲念相观，你 得到初步的功德，念深深观你得到更深，更深的功德就跟你有更深的缘起了，那你念到法身那当然更深，念到实相所形成的法身，你就会发现它可以随缘用了，你随众生怎么样它就可以现怎么样，随众生有什么困难它就可以现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实相本身来随众生的需要形成这样的一个净土？这个净土的设计，照我们刚刚所讲的最理想的一个境界，不单它只有善道，同时这个地方以一般的众生为主，就是说人天的众生为主，可是把佛菩萨安排在跟人天一起，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构想，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一个想法。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在中亚的时候就开始形成，就中亚说他们已经发展到十方佛观，在本质上已经发展到实相，它可以由实相里面应众生的需要，所以它可以用这个做基础来形成土，形成一个适合众生成就佛道的土。那它也凭着观火上面它可以把佛观出来，所以这样的土里面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依实相来形成缘起一个土。这个土介于佛跟众生，因为你修念佛上面的关系，你众生本身可以见佛，把这两个境界可以把它并在一起，摆在同一个境界里面，这样的境界就是说有佛跟菩萨在一起的境界，称之为净土。那这种破天荒的启动，在经过中亚禅法的发展以后，可以初步有这样的能力。可是这样的一个土的一个想法形成并不在中亚，可是是有一位中亚的大师叫鸠摩罗什，他把这种，因为他本身就是参与了前面所讲的菩萨禅法的形成，很多菩萨禅法包括印度的，他从西北印这边摘起念佛禅法，到中亚这个地方住进去了很多菩萨禅法，所以很多菩萨禅法形成可能跟他有关系，当然事实上是整个中亚这边的一个努力的结果。那把这样的一种，以这样的一个基础，他来到中国长安以后，他在402年进入长安，公元402年，也就是五世纪初，公元402年，那时候进入到长安，长安当时是后秦，秦朝那个秦，后秦，它是56国的一个国家，在后秦这个时候进入到长安，那他借一个机会，就是在讲《维摩诘经》的机会， 因为维摩诘经的第一个品，昨天我们在黑板上有讲，维摩诘经第一个品叫佛果品，就是那一个品本身就是在细述说为什么会有佛的净土产生。他正好利用这个品的讲，这个品的翻译，这个品的机会。罗什的讲经跟人家不太同，以前历代的译师都是把经典译出来就了了。罗什他本身翻译经典带有宣扬，他是一部就是说，边翻边讲，好比如说翻了一段，同时讲说一段，所以把这个经文带出来，也把这个经文的实际的内涵，把这个经文所要传达的意思，跟罗什他所认为在所有佛法里面以实相融述这一个细脉的理解最好，他也把这个精神也一起传出来，所以他会用实相把这段做一个开眼。那在这开眼里面，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他把整个经怎么形成，就说你活菩萨要怎么做形成净土，你一般的众生要跟着怎么实践你能够往生净土，透着这一篇讲出来。好，这那用这样，这里面刚讲，这里面衔接到前面所用的人都参法，那开展出一个新的境界。那这个境界可以说是总结我们前面的西北音的念佛参法，总结重要的菩萨参法，到最后进入长安的时候形成一个净土，算是告一个非常圆满的终点。而且从这里产生一个几乎以后1000多年来这个净土大概度遍半个世界，到现在我们都在承受这个益处。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研究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里面我们主要根据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们利用鸠摩罗什讲维摩诘经的一个道理，把它有关净土形成的原因把它摘要提出来。我们发现这种原因以前到时候净土在中国形成没有错，很多行门的方法中国有发扬，可是真正的成因事实上是罗什带出来的，他带出这种成因以后才影响到中国，比如说以后贪暖才根据他这样做。那慧眼跟罗什是同时，慧眼他有开展出修念佛上面的方法，可是并没有细述到净土的成因，细述到净土成因这么一个大的工程还是在罗什的身上。那在罗什之前，我们刚讲西北音也没有提到，事实上龙树已经有提到很多，可是毕竟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观念。好，这是一点。那把这个净土成因提出来以后，我们希望找到实际的例子，就是说以这个净土的成因我们怎么做，我们这个做法希望不要说是太后面，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当时罗什在讲这个净土的时候他传授出来的方法，让当时的人听到他讲经的人他们实际怎么做，有没有这种资料可以找。意思说根据罗什所开展出来的净土，因为他是最直接讲出这个方法跟行可行方法的人，那根据他这个方法下去做，我们是不是还可能找到。那我们可以讲非常幸运，这个资料还保留在一个地方，就是前几天陈法师他们去大陆到甘肃的一个炳林寺的地方。炳林寺就是在甘肃兰州以前叫金城的西南边有一个山，那这个山后面我们会有图片，可能要到明天下午会先给大家看一部分，整个的照片会在明天下午给诸位看。哦，它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很像仙人住的地方了，那个山连国画都画不出来，你眼前可以看到，你是真的国画都没有画这么漂亮。这样的一个洞窟就是在炳林寺的地方，炳是一个佛字旁一个甲乙丙丁的炳，那是后世的名称，以前听说是叫灵岩山，灵气的灵，岩就是钻岩的岩，岩事实上以前叫岩石的，跟岩石的岩有相通，就它那个山很有灵气，叫灵岩山。那它里面保留一个现在中国最老的石窟，就是里面的169窟，它是在一个河，它那个山，它那个169窟的那座山直接就插在水里面，就插在河里面，所以你从河岸算起有60米高，我就不晓得当时一般人怎么上去了。 现在他有栈道，你走那个栈道，走的时候走到最后快到的时候，你手都会脚都会软，就非常高这样的一个栈道，然后在上面一个山窟石窟。所以以前他们讲那个石窟是仙人往来的地方。那这个石窟里面很幸运的保留了，可以说整个不单是中国，就包括整个西域里面，整个目前所知道的造像，包括从印度的不讲，就是因为跟净土有关系的，就在西域这边，从伊朗到新疆到河西到中国，这里面所有造像最早的有纪元的名号的都在这里。它这里面有中国最早的净土造像，有中国最早的千佛造像，有中国最早的三世佛造像，有中国最早的维摩诘造像，有中国最早的华经造像，是可以说是整个造像的宝贝。那从这里面我们发现了，它保留了一幅中国最早的净土造像，跟后世的净土有不是中国最早的净土造像。那这个净土的造像，我们去发现它的年代正好是它有纪元年代420年，420年是在西秦的时候，这个年代正好衔接在鸠摩罗什去世后不久。鸠摩罗什是在413年去世，他402年到中国，蒋介石多年，在413年的时候去世，这个窟洞是420年，所以距离鸠摩罗什去世没有几年。而且这个窟洞里面主持造像、主持开窟造像的有一个就是鸠摩罗什的大弟子，叫做道隆，就鸠摩罗什的四个大弟子之一。当时到时候我们看照片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把这个名字写出来。道融，道是道德的道，就是融合贯通那个融，是鸠摩罗什的四个大弟子之一。所以这个龛像我发现它原原本本照鸠摩罗什在维摩诘经佛果品里面所讲的净土来照相，不单是中国第一个照相，而且也是中国所有的净土照相里面义理跟参观最好的一个照相。义理最严谨，参观为最实际，就是说每一步它有它的根本的义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定的参观来实践，不是一个空洞的照相。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个照相非常感动，我们就特别我个人总共两次到那个地方，第一次看到非常震惊，感动了很久，然后就把因为因缘的关系可以把那个地方的像照回来。当然也有其他，他们也有发表，可是有一些特照相，有一些特殊的角度，一般的刊物里面还一般发表的图像还不见得都有。那把这个照相拿出来以后，因为个人对研究净土也非常兴趣，所以把他的根据鸠摩罗什这个，就是因为这个照相，我们才去寻找鸠摩罗什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讲净土，才找出说在佛果品，在维摩诘经的佛果品第一次开展这种净土的道理。那里面的很多禅观，就是从原来的我们讲的西北印的禅观，最主要是中原的禅观，还有一部分是他们进入到长安以后发展出来的禅观。长安他们师徒也在长安的这个十几年发展出很多的禅观，用这些禅观可以来实践这种净土。好，那这样我们把它写成一篇文章，就是我们这边给大家给诸位手上的这篇文章。好，那大致上在讲这篇文章之前，先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概略的叙述。那接着下我们讲这一篇文章的细节的时候，请大家先看第一页的上栏。我们先把每一个把文章总共有六个节，把这六节里面的主要的要讲什么东西先给大家一个整个的轮廓，然后我们再分解下去细述。那在细述这个我们中间会穿插，因为这个整篇文章比较长，如果所有的图形都安排在最后再放映的话，有些地方他已经讨论了图形，可是注意没有看到这个图形，一下子讲内容又对不过来，所以我们的安排里面中间会先讲一段，就讲了初步的理论以后，中间会换一段片，就牵扯后面要讨论有关的图片先给大家看一部分，然后最后 整个文章讲完了以后，我们会把整个比丘尼石窟从它的外观一直到内面，跟这一个窟洞跟这个造像有关系的，跟我们这个净土这个龛的造像有关系的，再整个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这里面的五个，它这个题目是五世纪初长安的净土学，就是整个的净土，我想是整个佛教界了。它这个净土的发展基本上应该是整个佛教界里面可以说是最早，应该整个佛教界发展净土只有两个脉，一个脉是北传，这一脉就是罗什在长安讲的，第二个脉是那烂陀寺，就是中印度五祖跟世亲在那烂陀寺讲的，但就这两个脉而已。那这两个脉个别不同，它的根基不同，可是发展比较大，对后世影响比较巨大。目前在北传这个系统所开展的净土原则上从这个源头里面出来啊，所以我们讲五世纪初长安的净土学，这个净土开展我们叫长安的净土学。然后跟西秦建弘元年，就是我们刚讲过在比丘尼寺169窟所看到的这个420年，就公元420年的造像，它是西秦建弘元年永靖比丘尼寺啊，就这个近的地方，就兰州西南边一个当地小镇的名称叫永靖，无量寿佛龛，就是那一个无量寿佛的造像。昨天世上给大家看了一张，那一张就是，就那一张的佛像，你发现它背观里面出现了众生，佛跟众生在一起，这个就是净土。我后面会详细说明，而且又有莲花化身，就说讲它的净土学。因为这样的一个造像，它要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前面的净土学，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讨论。如果你只讨论了文章理论，没有实际的照相，你不晓得他们怎么把理论的东西变成实际的图像，或者是实际的参观的方法。好，这是以前讲起来的一个困难。倒过来，如果你说只有说明照相，你没有找到这个照相背后所根据的义理跟禅法，你这个照相讲起有些关键的地方你就会讲不到。所以我们这篇文章是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啊，让诸位可以透过文跟透过这个图去寻找之间的衔接，你就会有一个贯通，你既可以贯通文章也可以贯通图像。这个是这一篇文章最主要的目的。好，那我们在文章里面分成五节，第一节它是先讲净土学，把整个理论完整第一节里面先做一个细述，那细述完这个理论，就是说 它理论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说净土怎么形成，第二个晚生的问题，就这两个重点。那两个重点要第二节，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细述无量寿佛龛里面的照相内容。就这个无量寿佛龛，先不谈它细的分更细部的一些内容的分析，我们讲这个照相它主要有哪一些哪一些哪一些。在这个照相的时候，我们会配合给诸位看初步的无量寿佛龛的照相，就可能会给诸位看三五张重要的，因为它里面牵扯到几个重要的部分，就下面要讲的。它里面牵扯到净土的部分，牵扯到法身跟化身的部分，然后最后也牵扯到十方佛的部分，所以正好这个题目衔接上面的中雅禅法，它所用的理论跟禅观都要以这个做基础来形成净土。所以我们很多人以后修净土把它变得比较简单，这当然有它特别的场合，对一般人你不能讲得太深，可是实际整个净土的内涵并不像后世所传的那么简单。